13节，耶稣又出到海边去，众人都救了他来，他便教训他们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就对他门徒说，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？耶稣听见，就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，他们来问耶稣说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？新郎还同在，他们不能进食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。好，今天我的题目是新郎的陪伴。今天讲的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背景是耶稣跟利未呼召利未以后的事发生的哈，就是耶稣召了利未，叫利未跟随他。那显然马可写的很简洁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利未在跟随了耶稣以后，他一定是觉得这是一件很欢喜的事，所以他在跟随了耶稣以后，就在家里有一个宴席，有很多的他的朋友税吏和罪人。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税吏不是一个高贵的职业，做税吏的人大概都是贪官污吏，而且没有什么道德，没有什么民族意识，就是税吏是跟妓女差不多同等的，虽然他们收入很高，但是被人看不起的。那这个税吏跟随了耶稣以后，他很高兴，就请人一起吃饭。这是我第一点要提的，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。就是我们今天讲新郎的陪伴，我在讲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的态度是什么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是喜乐的、悲哀的、忧愁的、痛苦的、充满希望的、平安的，到底是怎么样？各位，你可以想想你的生活是怎么样，你可以想想你的个性是怎么样，你可以想想你平常情绪，我不是说什么一般讲的什么 EQ， 就你的情绪是一个比较负面还是正面的。我想我们都有。各位，为了怕你们觉得有一个标准答案，基督徒一定要怎么样，我可以跟你讲，我的情绪是比较低落的。我一般来讲，我的情绪不大好。这几天从日本地震以来，尤其不大好，真是很难受。就然后再加上一些个人的因素，一些在教会里面碰到的事情，让我就是不大快乐。那这种情形呢，在我生活里面蛮多的。我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，就是我为了问一个问题，为了大家不要说啊，我们很喜乐、很平安什么？各位，那些都是标准答案，都没有经过大脑的哈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情绪？那你是什么样的情绪？这不要有以为是罪恶，那免得你就重担加上重担。就本来我就是一个很愁苦的人，然后再听讲到说你们要很喜乐啊，那我就本来已经愁苦，因为我自己不够喜乐，又再加上愁苦，又定自己的罪。各位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但我的确是先希望各位想一想你自己的情绪怎么样，你自己的个性怎么样。如果是兴奋、容易兴奋的、高兴的、乐观的、外向的、达观的，很好；如果是悲观的、忧郁的，也没有不好。我要讲的跟这些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基督徒在了解我们信仰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总是用世俗的观点来了解，不管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好像总是跟世人讲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也就怎么样。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权柄和恩典。我要讲的是， 从这段经文来看，我们生活因着信仰可以有一些，即使我们的性情，即使我们的处境，即使我们遭遇的事，以后还有一种那一种，就是那种，对了，我们还是用那个老话讲，一种从神来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吧。但这不一定是天天很兴奋的，这种平安和喜乐是从神来的，这不一定表示我们不会忧愁。耶利米是神重用的仆人，非常重要，但他是一个很忧郁的人，很忧愁的人。我也看不出摩西或者大卫或者约瑟，就是这些属灵的人，或者以利亚或者以利沙，甚至耶稣或者保罗，就这都是最属灵的人了。我不大看得出来他们一天到晚是笑口常开、处变不惊、没有忧愁的。我不觉得是这样。我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人呢，我觉得还倒真是雅各书讲的，跟我们有一样的个性。有些人比较快乐一点，有些人比较没那么快乐，因为他的基因，因为他的家庭背景，这不是罪恶，也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大事。有些人他在所处的环境里面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环境，所以他比较忧愁，像耶利米。他处的环境是看到以色列越来越衰亡，最后亡国，他整个一生服侍都是这样，那几十年。各位，像我所处的环境其实不应该忧愁的。我60岁，过去60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是少有的太平。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处的就没我幸福，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处的就，他们说我们是逃难长大的，抗战啊，然后再早一点剿匪啊，就没有那么平安，然后逃到台湾啊，很紧张。他们说他们的那，就是他们这几十年的生活是他们一辈子没有的，我是一直都觉得很好的。就如果你一所谓觉得很好，就是我们没有打仗，而且我们都吃得饱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但是各位，你再想一想，我也问过我父母，他们在逃难长大，逃难跑啊跑啊，天天读书，有时候在庙里面读书啊，那么会看到同学出去躲一个警报，回来同学有的被炸的那个肉啊血啊都在墙上，教室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事情。那更不要说民国38年以后的跟家人的分离，然后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很多很辛苦的。但这些辛苦，我再问我们爸爸妈妈，你觉得你们那个时候比我们现在心情是痛苦吗？各位，不一定啊。也就是说，人富裕了，吃得好穿得好，我们人不一定快乐一点。我最近看到一个网上传来的，各位可能你们也看到，家徒四壁是什么意思？讲啊，在河南的乡下村子里，哎呦，那真穷哦。那些小学看起来啊，我看每个人看了都会流眼泪，我也看了流眼泪。那些小孩子，那个家里哦，鸡啊什么都一起在生活的，好穷好脏。那上学穿的鞋子啊都是破的，那大概都是到小学6年级以后就不读书了。要种田啊这些东西，然后就说他们很可怜。我看的想法不一样哎，你可以在网上查查何谓家徒四壁，我相信你找得到，很真实的，也不是什么反共的，也不是什么，就是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教的，就是啊，要有点同情心，有同情心是对的。但是我再看那个图片里面的所有的小孩子，我觉得他比我们今天在台湾的每一个拿着手机的小孩都快乐。你今天看我们台湾的年轻的那些小孩子，从小学到中学，你看他们有几个脸上是很喜乐的，他一副都是死相，一副都是跟爸妈要吵架的，一副都是好像谁得罪他了。大人也差不多，我们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，我在那个图画，我在那里面看到的小孩，对，穿的是那个什么什么 Nike 啊，那个鞋子都是两面开口，开口笑的鞋子， 但是我们要说，可能他们在的环境里面，那个就是吃饭读书，就是我看到第一个哈，他们脸上哈，并不是瘦不拉几的那个样子。我觉得吃饱是很重要的。他们的房间那个，他们的家呢，又脏又破又旧，那是不用说的。可是能睡觉，我觉得也是真的。但这两点，我们今天可能不如他们了。第一个，我们今天睡可能十几万一张的那个床，但我们睡不着。对，我们都睡不着觉。我们很多人有这个问题，我也有这个问题。第二个，我们营养不对，这每个人都知道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太多了，那个太多了，其实都太多了。我们的脸色并没有他们那好。他们小孩对是需要放羊啊，需要下田呐、啊。你真觉得他们放羊，哎呦，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就下田放羊就不读书了？你真觉得他比我们的小朋友一天4个小时5个小时上网要痛苦吗？要更多灾难吗？各位，我没有说我们要回到那种生活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但我只是真是看到圣经上讲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我们台湾的生活水平实在很好，但我们并不快乐。我现在继续讲到，我刚刚只是说，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环境。你可能生在非洲，可能非洲小孩子常常饿，甚至看到饿死。但是他们的自杀率，他们的忧郁症比我们低得多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不是说我们要回到什么那种，我没有那么幼稚。我乃是说，人的幸福快乐固然生活上的物质上改善，我觉得是有它的必要。我不是那种什么属灵人，我觉得吃好穿好睡好这些是重要的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不认识上帝，上帝跟我们同在不同在。耶稣跟这些人一起吃喝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人不高兴了。怎么？第一个，你跟这些人一起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当然都知道，这些我们很讨厌法利赛人啊，我们觉得跟这些税吏罪人在一起耶稣是很对的。可是你自己想想，你跟谁在一起？你常常跟黑道流氓妓女一起吃饭吗？没有嘛。我们不是也很喜欢跟那些大学教授啊、律师啊或什么长啊在一起吃饭，不也是一样吗？我没有说大学教授那些就不好，我没有说他们就是法利赛人，我没有说跟他们一起吃饭不好。可是我们的确不怎么喜欢跟，或者不想跟那些流氓啊、地痞啊或者是酒女啊一起吃饭，我们不会这样想吧。耶稣为什么跟他们一起吃饭？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你也别搞错了。今天很多时候教会也是迷失了方向。哎呀，我们要陪伴这些人，我们要陪伴妓女，我们要陪伴中辍生，我们要陪伴游民，我们要做这些事，好像很有爱心。各位，我们有爱心，我们不看，我们绝不可以轻视别人、鄙视别人，更不可以自高自大，这是对的。但是耶稣跟罪人吃饭，不是只是陪伴。我有一些学生也是在做啊，在万华做这些工作啊，喂养游民啊，然后都觉得哎呦，说是不会说了，心里都觉得自己实在是了不起。在帮助别人，然后我们这些在大教会的牧师就是脑满肠肥的，一天到晚都被人伺候的。我也有一些学生去很落后的地区宣教，他有一次出去就跟另外一个人讲，你还在信友堂祸什么？意思就是我们在信友堂都在那里祸，他们到那穷苦的地方才是真的做主的工作。好，可能是这样了。但是各位，我讲的其实一点都不复杂，你回到最简单的，我讲的都是最简单的。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上，济贫也好，救灾也好，陪伴穷人也好，我们基督徒到底在做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做的跟世人做的常常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陪伴他们 ，nothing else。这错了，耶稣可不是这样说的。 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也就是说耶稣说我跟他们一起吃喝，除了陪伴以外，最重要我要医治他们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不敢跟游民说你这样的生活不对哦，我给你吃给你住可以，你给我好好的工作，我们不敢。哎呀，这不够包容啊，没有爱心。可见得我们在帮助这些人的时候不是有爱心，我们是满足自己的周济人的感觉而已。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你要爱游民你要求游民的益处，游民的益处断不是在那里一天到晚吃喝，你要让他上进。各位，你去陪伴人，不管是忧郁症的、中辍生的，你要真的爱他，就不是自己，哎呀，我又花了多少时间来陪人啦，我做了好人好事了，而是你爱他，让他得到好处。保罗说，我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要人得到福音的好处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讲的。所以教会做这些事情可以也很好，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心想到说我们陪这些，我们帮这些，最重要最好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耶稣啊，那你就加入红十字会，你就加入慈济做这些事，因为他们更有财力，他们做的更有力量。如果我们不能传扬耶稣而不把这个当作最重要的话啊，就是吃吃喝喝嘛，也是很重要也很好，也是慈善工作。耶稣说我来这里是医治他们，我来这里是呼召他们。然后耶稣跟人一起吃喝，甚至吃喝到人家说他是贪食好酒的，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知道他在做的事情是要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要人信靠耶稣。教会今天不敢讲这个话，教会一讲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，就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去医院探访，我们去看别人的父母或年长的，我们都不敢讲这话。哎呀，某某伯伯，你身气色很好，今天教会来看看你啊，耶稣爱你啊，就讲到这里。你要悔改，要不然会下地狱，我们没有人讲。对了，我不是说你要去这样讲，但是如果你相信，而这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条，一个不信上帝人是在灭亡当中的，是悲惨的，比日本地震要悲惨亿万倍的。如果我们不相信这，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。如果我们相信其他宗教也有救恩，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。如果我们不相信唯独基督，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。耶稣就白来了，耶稣来是招罪人悔改的。耶稣在招罪人悔改，要人悔改的时候，人会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，是难过的。但是，因为他认识了耶稣，他得到了拯救，他得到了洁净，他得到了赦免，他得到了自由，他得到了生命，他得到了平安，他得到了这个世界不能给他的这一切的珍宝美好，所以他是喜乐的。我看今天在教会里面也缺少这个，有人就教会的聚会，尤其我们觉得比较属灵的聚会、圣灵工作的聚会，就是哭的聚会，哦，很难过，哎，我做错了，然后痛悔。好，各位，这个是应该有的，我真是巴不得教会多一点这些。但是我还是说，总的来讲，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的救主来了，拯救我们，医治我们，白白的恩待我们，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，还会得的更丰富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快乐的，我们基本上是吃喝的。所以当很属灵的人，约翰，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，我相信其他宗教也有，我相信有些人都会这样讲，就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多悲惨的事，你看到教会这么多荒凉，你怎么能够不哭呢？你怎么能够不难过呢？禁食祷告或者禁食，这个不限于基督教，其他宗教也有， 在我们，我想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背景产生这种禁食。在基督教里面，禁食是因为很危急的状况，很悲惨的状况，我们就做这个事，我们就饭都吃不下去，要不然就是很难过、很紧张、很担心的吃不下去，要不然就是把这个希望解除我们或别人的痛苦是那么迫切，我们连饭都不吃，我们来祷告，这是禁食。比如说在《生命记》里，摩西讲到说，他说，我因为你们就做了金牛犊，这个在《出埃及记》里好像没有讲，《生命记》特别讲，就是我因为你们做了金牛犊，得罪了耶和华。摩西知道这有多危险、多可怕，他就40昼夜没有吃、没有喝、没有睡。他知道上帝有极大的愤怒，如果他不吃不喝的祷告的话，以色列人危险了。又譬如说，在4世纪20章，当以色列人跟便雅悯人作战的时候，便雅悯人把他们杀得落花流水，眼看以色列人一败再败，要败得一败涂地了。然后便雅悯那个时候是奸杀别人，然后保护凶手，就是一副穷凶恶极的状况。以色列人算是攻打便雅悯是师出有名，是正义之师，是义战，可是他们失败了，所以他们很难过。圣经上说他们就哭泣、禁食、祷告，耶和华怎么办？比如说像亚哈王因为拿伯葡萄园的事情被责备了以后，他也是禁食，他圣灵光照他，让他知道他真错了，哎呦，他吃不下饭。就是在圣经里面，禁食是指，就是你先不要想的那么难，就是当我们看到，就比如说你看到那个东京地震的时候，那个日本地震的时候，各位，我就是当然了，如果你真的正在吃饭，那也没话讲，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灾民，甚至那个灾民就在我们旁边的话，我们就比较吃不下了，就是很难过嘛。那如果是我们家有人病重，有人丧偶，如果我的小孩病重，如果我父母的那个公寓正失火了，各位，这些都叫我们因为紧张、担心、害怕、忧愁，我们会吃不下饭，然后祷告。禁食和祷告常连在一起，这是禁食和祷告，或者说禁食因为时局的艰难和悲惨，我们不吃饭。那基督徒是应该有这个时候，甚至不信上帝的人、不信真神的人也可能有这个时候，为一些事情难过的吃不下饭。那这个世代，或者耶稣那个时候，或者任何一个时候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我们都应该是那个吃不下饭的时代，因为我们都在死亡里面，不是吗？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所以我们不能再吃了，我们吃不下了，我们已经死了，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话。可是耶稣却不禁食，不但不禁食，还吃喝快乐。为什么？各位，因为耶稣用很多的方式来表达他跟我们的关系，救主、主、元帅、朋友、磐石、山寨、牧人、新郎，是有一个耶稣跟我们的关系表达的方式，他是我们的新郎。各位，你什么时候在结婚的喜宴上，或者在结婚典礼、在教会的时候，你看到陪伴新郎的人？这是我今天题目，新郎的陪伴者。谁是新郎的陪伴者？我看到过一个翻译就翻成伴郎，但是多数的翻译就说是新郎的朋友。新郎的朋友、新郎的陪伴者，不仅在这里，在约翰福音刚好也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，他们 有点嫉妒耶稣，因为大家都去他那里受洗了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的门徒来跟约翰讲这个事，约翰就说29节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新郎的陪伴是新郎的朋友，新郎的陪伴可能是伴郎，新郎的陪伴大概不会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应用，可以是新娘跟新郎在一起的人。各位，结婚典礼的时候，一个正常的婚礼，结婚喜宴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新郎哭得死去，新娘啊哭得死去活来的，然后看到新郎的陪伴，就是伴郎，也哭得死去活来的？新娘子，你干嘛哭啊？今天你们结婚典礼啊。哎，我一想到我老公的邪恶罪恶，将来会怎么打我，会有外遇，我就不能快乐啊。各位，你看过吗？如果你看过，你就赶快劝他，那就不要结婚嘛。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有一个描述的方式，甚至这个描述的方式是圣经讲的最多的，旧约新约都这样讲，我们是上帝的心腹。当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、掌管者最有威严，唯一有威严，唯一有能力，唯一有爱，把他一切的丰富美好白白的加给我们这些本来是罪人，本来是没有人要的，像以西结书16章讲的，没有人要丢弃的弃婴，上帝一切给我们，这给我们，你可以说白白的恩典，你可以说像债主免了欠债人的债，你可以像父母爱儿女一样，但是圣经有一个描述的方式是，天国的君王娶了一个丑小鸭做他的妻子，那丑小鸭就是我们。我们本来是妓女，我们本来是乞讨的，我们本来长大麻风的，但是耶稣不是只是爱我们，不是只是陪我们，不是只是施舍我们，不是只是给我们面和饭吃，耶稣是娶我们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恩典，正常的人能够说什么除了欢喜快乐以外？所以基督徒是欢喜快乐的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虽然我们体会到许多的罪恶，但我们是欢喜快乐的。这个我可以从另外一处经文跟各位讲，这个当以色列人跟着以斯拉尼西米回到了那个满目疮痍，真是有点像现在日本的灾区一样，一个荒凉的地方，而且有很多千桩万桩的事，百废千废万废待举，很难过。后来城墙建起来了，建起来以后，尼西米很聪明的，很知道建城墙还是小事，心灵的建设更重要，要让他们认识上帝的话。于是在尼西米记第八章，尼西米就请以斯拉把上帝的律法读给这些人听。那么他是特别强调听了能够明白的人面前读，那里的意思大概是包括以大人为主，但是我又觉得小孩子不一定不能懂上帝的话，所以可能也有小孩子在那里听上帝的律法。不仅是听上帝的律法，我非常感谢主，这正是今天教会非常缺乏，神学院也非常缺乏，然后让教会今天荒凉的根本原因之一，就是神学院的老师、神学院的学生出来的牧师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这个意志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会让人明白上帝的道，所以我们讲的都是一些道德教训、事工报告，我们没有办法叫人明白上帝的话。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七节， 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这也让我想到后来腓力在对太监所说的话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所信的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明白，就像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，那就是种子撒在好土里结实百倍。你不明白，就像耶稣讲的比喻里，撒在荆棘丛，撒在路旁被鸟吃掉了。然后这个明白的结果看起来呢，是真的一个复兴，大家都大哭。因为律法定人的罪，律法叫这些以色列人知道，我们今天国破家亡到这么惨的地步，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。在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众民听见律法上的书，律法书上的话，就都哭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进食，我们哭，我们吃不下饭，因为上帝的话让我们知道，教会牧师传道人，我们这些平信徒，我们多么得罪上帝，跟以色列人一样。但是当他们哭的时候，尼西米、以斯拉和这些利未人告诉他们说，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。十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这句话很多人喜欢引，但不太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我们等一下说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，说今日是圣日，大家哭的声音很大，他就使众人静默，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。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这是圣经的重要的地方。我们姑且这样说吧，圣经分两个部分，或者我们姑且这样说，圣经都是神的话，但神的话对我们会产生两种作用，如果是有圣灵的工作。圣经如果你要说分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律法，一个部分是福音。律法是神要求我们做的，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。律法你看到了就非死不可，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达不到。我们看到律法，如果明白了，你就应该哭，应该进食，应该寻死，应该说完蛋了，我怎么办？但是当律法让我们知道祸灾我灭亡了，我怎么办的时候，我们同样有上帝的福音。福音就是上帝为我们做的，耶稣为我们做的，道成肉身的神为我们成就的，对我们的拯救，对我们的安慰，对我们的鼓励。基督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。或者我们说整个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当我们想要靠自己的时候，那就是定我们罪的律法；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，每一句话都是救我们的福音。两种是同样重要、同样美好的。上帝的律法永远不能废去，上帝的福音不能废去，都在耶稣身上成全了。当你知道，你就很喜乐了，你就很快乐了。这就是耶稣说的，你不要悲哀，要快乐，因为现在是拯救的日子，现在是悦纳的时候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，现在是什么日子？现在是拯救的日子，现在是悦纳的日子，现在是上帝欢喜快乐的日子，现在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成全了一切的工作，以致天上地下所有的天使都在欢喜快乐的时候。现在是上帝让我们圣洁良善，跟他的儿子成为夫妻的时候，所以让我们快乐吧。 这个时候也像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说，你们四十章以后就常常讲，你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，耶和华已经回来了，你要扬声高唱，告诉人看哪、你的神。这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特别讲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可以用我今天的话讲，以赛亚说耶和华的回来等于说新郎回来了。这个新郎因为新娘，因为上帝的儿女，因为上帝的仆人，因为上帝的心腹，因为以色列，因为教会离弃上帝，因为我们不走正路，所以到最后上帝气的像以西结书有描述，耶和华最后就离开了以色列，离开了圣殿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离开了那个地方，然后任由巴比伦的军队来蹂躏破坏他的教会，也是我们自作自受。可是当在上帝的旨意中，上帝的愤怒因着他受苦的仆人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恶，完成了一切上帝的使命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怒气消除了，上帝的喜悦又临到他的悔改的百姓，那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所讲的，以后所讲的，耶和华来了要修止他的道，新郎来了要修止他的道，让新郎欢喜快乐地迎娶他的新娘。这个各位你要胜过时间上给你的印象，旧约新约都是因为耶稣得到拯救，旧约的时候虽然没有耶稣，但是你信上帝，你就预先支取了耶稣的工作，我们都是非常喜乐的。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拯救的日子有点像我们看日本的新闻，我们在灾区，哦，有人来救我们了，我们被救出来了。或者更像我们这几天看到的，我们在灾区，哦，有敢死队去把那个核能电厂的温度降下来了，我们被拯救了。那不管我们对那些敢死队员有多少的难过遗憾，但是我们看到灾难的解决了，啊，松了一口气。我们今天，我们的新郎是我们的拯救者，是赦免我们的，他跟我们结为亲，我们怎么进食呢？我们很快乐。在任何一个时代，不管挪亚洪水的时代，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时代，以斯拉带他们回去的时代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代，耶稣复活的时代，圣灵降下来的时代，在上帝的眼中，人愿意信靠，那都是悦纳的时候，那都是拯救的日子，都是喜乐的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件事，因为耶稣讲的，耶稣说新郎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快乐，新郎走了我们就快乐不起来了。如果我星期五结婚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我嫁给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人，我们应该是，耶稣是全世界最好的，我嫁给了全世界最好的人，哎呀，在那个教会里面，在喜宴里面，虽然大家都说新娘子要矜持一点，不要快乐的那个样子哈，啊，要还有点难过的样子哈，但我实在太快乐了，我好快乐，因为我跟我最爱的人一起结婚了。可是喜宴刚一结束，收到一个消息，新郎要到日本去救灾，他是专家，哦，去了，哎，亲爱的 Honey Darling， 各位，那个时候新娘怎么快乐得起来？你跟最爱的人结婚，你怎么能哭呢？最爱的人离开你，你又怎么能笑呢？耶稣不是去救灾，耶稣死了，降在阴间，复活升天，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他今天还没有，他今天从一个角度来讲他离开我们了，我们知道他怎么样上去，他还会怎么再来，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的，这是在耶稣很多教训里告诉我们，新郎主人会离开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仆人要做什么，耶稣讲了好多比喻， 包括要去赚钱，要去工作，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禁食，因为耶稣不在了，我们的新郎不在了。哎呀，如果新娘子在婚礼的时候一直在那里哭，这新娘子不正常。如果新娘子在新郎走的时候，哎呦，大为快乐，来拿酒来干杯，哎呀，我老公走了，高兴死了，这也不对。各位，今天基督徒在基督不在的时候，我们是快乐吗？基督不在了吗？这我们又需要说明一下了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基督不在了，他的确不在我们这里，所以我们在等候他，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，我们在天天昼夜盼望，甚至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句话，几乎是最后一句话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你不在的日子我吃不下饭，看不下电视，我没有心情，因为你不在。各位，一个新娘应该是这样的心的，当主不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快乐？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你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你们要到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都叫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当我们在吃喝圣餐的时候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我们就知道主跟我们同在。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相信圣灵那个保惠师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跟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圣父圣子圣灵密切结合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跟主分开，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的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是，就某个意义来讲，神是离弃他了，但就某个意义来讲，父子灵是永远不会分开的。就某个意义来讲，我们的主耶稣不在我们当中，就某个意义来讲，他没有跟我们分开。所以我们到底是快乐还是不快乐？我们到底是进食还是吃喝？各位，我认为我们总的来讲，我们是欢喜快乐的吃喝，我们是喜乐的，救恩是不会从我们身上挪走的，上帝的爱，爱世间属自己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我们是非常喜乐，我们的喜乐是不能被夺走的，我们平安不能被夺走的，因为我们的新郎，我们的主耶稣永远跟我们在一起。我认为总的来讲，基督徒是这样，我们是新郎的陪伴，我们知道新郎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忠心到底，我们就欢喜到底。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，耶稣跟我们的同在，因着我们的罪恶，因着我们的小信，或者耶稣跟我们的同在，因着神把我们所放在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是有难受的时候，这个难受不是错误，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想念我们的主，我们怎么能吃喝呢？实际上我们早该饿死了，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就昼夜在那里等他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个态度，我们盼望我们的主赶快回来，在没有回来的时候，在还没有完全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好像真的没有睡觉，没有饭，没有胃口吃饭，没有心思睡觉，没有心思去做别的事情，这种强烈的盼望主的同在是教会生活的动力，我甚至说恐怕是唯一的动力。如果我不是这样盼望主跟我在一起，我觉得我所有其他的盼望，我希望有钱，我希望健康，我希望我儿子早点找到工作，我希望我女儿早点嫁出去，这些都是一些合理的盼望，但是这些不应该强烈到胜过我们对主同在的盼望。不过对主同在的盼望，我们又在圣经看到很奇妙了。对主同在的盼望，各位不要把它了解成一种什么特别的那个宗教经验，好像我到祷告山去啊，哎呦啊，那个兴奋哦，那个感觉哦，那个眼泪流不止哦，一直笑笑几个钟头啊，跟这种可能好， 或者说可能一方面很多不是真实的，但就算是真实的，你要知道，就算是真实的，圣经没有叫我们把这些普遍化。很多基督徒喜欢把这些特别的经验，地狱三分钟，天堂三小时，把普遍化。各位，这都不好。圣经没有叫我们普遍化这些，甚至圣经警惕我们不要把这些普遍了。像保罗说，他甚至连他自己名字都不提，他有过三重天的经验，他说我禁止我说这件事情，我只说什么？我只说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特别的经验，有的是捏造的，有的是从美国从魔鬼那里来的，有的就算是真实的，像保罗是真实的，他说禁止，免得有人把我看高。我们讲的是耶稣，我们在说主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说一种什么特别的宗教经验，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。很奇妙的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事，不管在圣餐当中或者将来主的同在，这是好的无比，或者现在我们离世见主，好的无比，与主同在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，这是最好的。所以基督徒实在不应该怕死，死是可怕的，但是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的。我们为什么害怕呢？难道你这个新娘这么怕新郎在一起吗？但是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这还是十字架道理。我今天如果死了，我觉得这最好，习了世上劳苦，又能到主那里，再不犯罪，跟主永不分离，而且是完全的同在。但是保罗说，如果我活着为了造就你们，这更重要，所以我活下去。保罗选择了次好的事，当然因为他是背十字架，这是最好的事。叫我知道我要在世间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我们是新郎的同伴，因为我们跟新郎在一起，因为我们的新郎是这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很喜乐，我们不进食，我们很欢喜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从亚伯一直到主再来，在任何一个时候基本上我们有的态度。但是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，新郎的陪伴有一个非常坏的，就是在四世纪里参孙的那个新郎的陪伴，后来把他新娘抢走了，那是最坏的。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因着罪恶，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恶不忠实，因着这世界上的罪恶，因着上帝给我们的磨练，我们进食，我们难过。但是希望你能认识这一点，即使在这种状况中，若我们真是为着主有主的爱的话，这种看起来主的看不到找不到隐藏起来，就跟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我的父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当我们在生活中有这些折磨的时候，各位可能天天都有，愿你对上帝继续有最大的顺服。那就很矛盾的，好像最大的难过当中我们有最欢喜的喜乐，好像跟主有最大分离的时候，我们跟主有最大的连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活在世上也好，离世见主也好，我们都有你的同在，我们都相信你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直到在永远的新天新地中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